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顺服神，征战是得胜的；背逆神，征战是失败的。当他们转向神、悔改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施恩给他们，使他们攻取埃城得胜。第九章呢，是迦南各族对以色列人所产生的反应。约旦河西驻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当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这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迦南地的各族。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这里六族的人同心合意的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而基遍人听见神使以色列人得胜的消息，他们想要与以色列人和好。我们看到神应许的工作不断的成就之时，人的反应，一是征战，二是和好。好像在诗篇第二篇，多数是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只有少数与子亲嘴。迦南各族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其实不是单单的征战的问题，而是抵挡上帝救赎的计划，阻止上帝应许的成就，他们是抵挡者。但是基遍的居民是和好，想要与神和好，与以色列人和好，他们想蒙到救赎。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的反应是什么？有人听到福音是顺服的，有人听到福音是恨恶福音的。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大多数的人对耶稣基督是恨恶的，只有少数人是与耶稣基督亲嘴的。亲嘴是相信嘛，相信接受基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拒绝他的百姓，拒绝他，抵挡他，攻击他，要把耶稣置于死地。而只有少数的人相信基督，接待基督，视他为真正的弥赛亚。福音到一个地方传讲的时候，不意味着都是相信，有一大部分是拒绝的，反对的，有一部分是抵挡的。福音的真理与我们的观念完全相反，福音的教导与我们的从世界所领受教导也决然相反。这个世界喜欢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福音不是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来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是用人的智慧解决问题，而十字架是用神的智慧，用不能救自己的耶稣基督来解决了问题。所以当你听到福音真理在你生命中宣讲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两种反应当中选择一种的反应，或是征战抵挡福音，或是接受福音。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顺从福音的真理去生活，那你就是抵挡福音，拒绝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 来成就他救赎的工作。不单是相信基督得救，也包括把福音真理的所有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的现实的信仰生活中。可是很多的人是拒绝福音真理，来充满自己的家庭，充满自己的婚姻，充满自己的工作。保罗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在生活全部的领域进行应用。在腓立比书教会里面，有人贪图虚浮的荣耀，有人看自己比别人强。保罗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看看你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样式。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糟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源于骄傲，高看自己，贬低别人。因此保罗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人际关系如果不把基督论的原理在人际关系中应用的时候，其实是拒绝福音，就是与耶稣基督福音征战。保罗讲到婚姻的时候说，你们在主里做丈夫的，在主里做妻子的，应当来查考福音，看一看基督怎样去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妻子看一看自己的救主，看一看基督所救赎的教会是什么的关系，是教会像顺服基督一样。如果婚姻关系不把基督福音的原理去应用的话，就是抵挡福音，拒绝福音。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拒绝福音是件小事，拒绝福音在生命中的原理去应用，我们就是与福音为敌的。福音所要求的每一项与这个世界与肉体的想法决然是不同。我们就看到迦南各族他们同心合意，不是求和，而是征战。他们的心是持续的刚硬，持续的悖逆，他们被刑罚、被铲除、被灭绝是理所当然的。即便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即便的居民啊，他们想求和，想获得拯救。你看这里和前面的拉合有相似之处。即便的居民听见了神所行的奇事，他们的心也融化了，他们也想求和，想获得拯救。可是他们获得拯救的方法不是像拉合用了直接求和的方法，而是用诡计求和的方法，表演，用咒诅。如果他们采取了光明正大求和的方法，或许他们不至于做奴仆。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用了诡计，反而带来了咒诅。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结果呢，却是在黑暗中，在暧昧中做事，在无知中来做事情。将过去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圣经谈到立约呢，在当时有种立约的文化，就是要透过杀死动物的方式来切一个约。他们希望以色列人 对他们来立约，在攻取迦南的时候存留他们的生命，不把他们灭尽。所以，这个基遍人从动机来讲是对的，他们的心被融化了，他们知道神是有大能和大力的，可是他们做事的方法是不对的，用诡诈的方法，而诡诈的方法所带来的，比如不是祝福，而是咒诅。基女拉合用了光明正大的方法，向探子来诉说他对耶和华的认识，诉说他对以色列民的态度。他们所获得拯救是轻松和容易的，可是我们看到基遍人却不是，用了一系列诡诈的方法来求和，动机对了，方法是错误的。以色列人对这些希谟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且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上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在你们这里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些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他们的这个话语的表达是对的，他们知道耶和华有大能大力，他们知道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的心被融化了，全部都是真的。可是他们后面这个做事的方法就耍了诡诈。人耍诡诈的话是需要付代价的。信心按说是没有诡诈，不过他们的信心里面有了诡诈。为什么用诡诈的方法？或许他们里面有一定的不信，有一定的怀疑，用诡计来骗来他们生命的保全。人一定不要轻而易举的用诡诈的方法来换来我们的和平，用诡诈的方法来换来短暂的幸福，这些都是错误的。可是人往往会用许多诡诈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建立自己的人生，建立自己的信仰生活，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很属灵，很敬虔，其实自己的信仰生活一塌糊涂。诡诈的人一定会撒谎，诡诈的人把表面功夫做得好得不得了，其实烂得不得了，烂透了。即便人就是诡诈的人，欺骗的人，表演得很好，实际上里面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求和会带来好的结果，反而用诡计的方法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凡事是需要求告神的，有乌灵和土明，有神所赐的律法。第八章他们刚宣读了神的律法，全民学习神的律法，按说应该求问神。神说迦南七族必须要灭绝，从地上除掉的。你看他们在这里并没有求问神，盲目的做决定， 盲目的来接受他们的食物。所以人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自我为是，很容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不求问神，就是自己来分辨善恶，吃善恶果。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吃善恶果，就是自己分辨善恶，自己判断是非，自己决定哪些是我要做的，哪些是我不要做的。其实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征战，就是吃不吃善恶果的问题。如果你吃善恶果，就是自己分辨善恶；如果你不吃善恶果，你凡事按神的话语去生活，你相信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相信在所有的事情当中，神才是我的主，神才是我的王，我要凡事顺从他的旨意。我们岂不是每件事都吃善恶果吗？想自己判断，想自己决定，想自己策划，想自己谋算，想自己决定将来的每一件事。吃善恶果就这个结局。你看这里标明说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想自己判断吗？想自己决定吗？神的话语算什么？福音算什么？福音值几块钱啊？福音根本不值钱。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羡慕埃及的韭菜，埃及的大蒜。神在埃及所行的奇事都赶不上埃及的韭菜大蒜。神所行的奇事在他们的眼中狗屁不是。人真的很邪恶，感受不到救恩的宝贵。福音五毛钱都不值，神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像空气一样，人就要自己分辨善恶嘛。所以堕落之后的人就是自己分辨善恶，吃了善恶果，自己决定，相信自己，拒绝神，并不求问神。胆大妄为的罪人真的是可怜，可怜自己呀。我们不是吗？是啊，我们每天不是自己来分辨善恶，每一天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神的话语算什么呀？神的福音算什么呀？我要自己做主，我要自己做王，根本不求问神。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在这里啊，约书亚也有责任，以色列民也有责任。约书亚是代表，代表全以色列，就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可能是前面刚打了胜仗啊，骄兵必败，攻下埃城，学习律法，感谢上帝。到这里又不再求问神，自己做决定。神说的很明白，迦南地的这些七族全部要出去的，不把他们除去，早晚以色列人和他们一样陷入在罪中。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到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盲目的做决定，不用神的话去检验考察，盲目的行动造成这样的结果。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利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按照神的要求啊，迦南地的七族要被除尽灭绝的，因为他们是邪恶的民，他 他们的罪恶太多了，是要审判他们。可是以色列人自作聪明，存留他们的生命。全体会众呢，向首领发怨言，全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言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首领的回复是：怕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时间开始觉悟，害怕，不守誓言。前面的时候根本不求问神。人在很多事情上是根本不查考神的旨意是如何教导的，嫌自己去做，盲目的做，快速的做，做错之后收拾不了了，才回过头来赶快急救，找书籍，找圣经，找传道人，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早干什么去了？人真的是像这个驴子一样，不挨鞭子不过河，不挨鞭子不过河，在河的对岸我就不过去啊，任意而行，最后挨了鞭子，痛苦了才过河嘛。所以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犯罪的这种本性。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弃用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诡诈所带来的是咒诅，诡诈带来的不是祝福。谈到诡诈，你会想到雅各。雅各是诡诈的人，他的诡诈有没有给他带来祝福呢？没有带来祝福，他的诡诈使他陷入更大的、更长久的训练当中。雅各不是很牛吗？很了不起吗？骗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一碗小的红豆汤，骗取他父亲的祝福，很厉害。上帝说：“好啊，我给你一个舅舅。”他的舅舅更厉害，比他更胜一筹。诡诈的人，上帝以诡诈待他，训练他。基甸的居民可以用信心的方式像拉合一样求和，可是他们用了不恰当的方法。他们如果像拉合一样求和，结局皆大欢喜，可是他们没有啊，用了诡诈的方法，结果呢，备受咒诅，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你看，基比亚人比以色列人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是前面的官长根本不求问神，擅作决定，吃了人的食物，接受人的给的物品，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忘记上帝的旨意。但是即便人的回答显示他们对神旨意的了解，好像比以色列人更加明白，更加透彻呀。他们说，神说了要把这地给你们，要灭绝这地的民，恐怕丧命才这样行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讽刺神的子民 对神的旨意的无视，可怜之极。很多的外邦人都知道是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连是非都不分，莫大的羞辱，莫大的这个耻辱啊！好像在约拿记，你看那些船上的人和约拿的反应相差多大，约拿常在这个船舱里睡得很香，睡得很安慰，根本不关注任何的事。那些水手船上的人与约拿截然相反的，现在我在你们手中，现在我们在你们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事实上在这里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的，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很明确，把他们除灭。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命令，而所留下的迦南地的居民成了他们肋旁的刺，成了他们的荆棘和蒺藜，不断的扰乱他们的信仰生活。到后面我们也看到过，特别在士师记，有一些迦南人他们没有赶出去，让他们做自己的仆人，结果呢把邪恶的宗教、邪恶的风俗、淫乱的习惯继续的在以色列群体当中去传播感染。违背神的话语所带来的绝对不是祝福，而是咒诅，绝对不是和平，而是更大的混乱。虽然即便在后面建圣殿中出现他们的身影，但是畸变的存在使以色列人肋旁的刺，但是也看到神对畸变人的怜悯，求和他们获得拯救，或者可以皆大欢喜获得拯救。可是在这里不是皆大欢喜，而是以咒诅为他们设诡计的代价。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直到今日。信心中的和好是美好的，但是信心用诡诈的方法和好是不可取的，他们也成了被咒诅的对象。今天我们在第九章可以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不求告神，擅自就做了决定，所带来的就是被蒙蔽。但是基甸人对他们的告白中说，我们晓得摩西那些话语，我们晓得神曾吩咐过的。他们比以色列人更加好像了解神的话语，但是以色列人却轻而易举地忘记神的话，不求问神，真的是可怜之极。我们今天也要明白，凡事要求问耶和华，不要擅自做决定。每一天就是要分辨是非，判断黑白，是用吃善恶果的方式判断善恶，还是用神的律法来判断善恶呢？诡诈的人是要被咒诅，诡诈的人是要付代价的。愿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分辨善恶，而不是用那些不切实际的 欺骗的、诡诈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而是用神的方法。天父，来感谢你，眷顾我们，使我们的眼目明亮，使我们能够信靠主，能够以你为神，不在你面前任意妄为，也不靠自己的头脑分辨善恶，乃是以你为神，以你为主，以你为盼望。愿主赐力量给我们。主啊，每一天我们都在分辨善恶，很多时候不是靠律法，而是靠我们的愚昧和无知。愿主救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